我们来看得救的信心，关于分辨真信心和假信心。我们首先看过了真信心和假信心对罪的看法态度，也看过了真信心和假信心在这个信心上的不同。那最后一个的辨别，就是真信心和假信心在圣洁上的看法和追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谈到圣洁，马上会想到这个人在行为上无可指摘，或者我们也会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明显的圣洁，他就不是真信徒。我们对圣洁是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的。到底什么样的圣洁才能表明他是真信心，这个值得我们去探讨。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明白，一个没有真信心的人，他肯定不会过敬虔的生活，他会有各样的恶行在他生活当中表明出来，因此足以判断我们说这个人他是没有真信心的。而且保罗也说，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后来保罗还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上帝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属灵的特质。或许他是一个受洗的人，或者他也出席教会的生活，可是实际离开教会之外，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圣洁的成分在里面，当然也没有圣洁的本质。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很容易分辨辨识他是没有真信心，因为他没有圣洁的生活。但是讲到对信心的辨别，这个圣洁的层面它有隐藏的。有些人虽然他是有圣洁的生活，但不代表他是真圣洁。所以赖尔曾经写过一本的经典之作，就是《圣洁》。那这本书并不是在探讨圣洁这一个大的主题，里面是由不同的讲章把它拼凑在一起，里面有相当对于圣洁的论述和探讨，是探讨什么叫圣洁的本质，什么叫真正的圣洁。因此我们用圣洁来辨别到底有没有真信心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有一些的现象是假的圣洁，它不是真圣洁。可能拥有暂时信心这样虚假信心的人，他是有圣洁的，在他的生活上无可指责，就是你在他的现实生活里面找不到他的缺点，也看不见他有不敬虔之事，就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那种不自律，也看不见他在最终不能自拔的这种现象，都是看不见的。所以从表面来看他是完美无瑕，是没有瑕疵的，但不代表他有真信心。我们做一个稍微片面的对比，我们知道大卫在两性上是犯了淫乱的罪，可是有一个异教徒他叫亚比米勒，他却没有犯淫乱的罪。所以一个人看似无可指责，或者你看似他身上没有让他难以下咽的一些他沉溺的罪，但不代表他拥有真正的圣洁，这是表面化的。因为有一些异教徒非基督徒他也能做到生活上无可指责，所以外面行为的那种完美无瑕不一定是真圣洁。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可能这个基督徒他能够远离各样的恶行，他也能够操练各样的美德，并且被别人所称赞，但也不意味着他拥有真的圣洁。我们知道保罗 这样评判自己，他说在律法的意义上他是无可指摘的。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里有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还有犹大，他们做的许多事都是不错的，被人称赞的。他们也变卖了家产，犹大也跟随耶稣基督传道和赶鬼，他们做的这一切都很有节制，很令人羡慕。可是最终他们美德并没有长久，他们的恶显出他们对善和圣洁的追求不过是短暂性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用片面的外表的或者一些形式的善来判定这个人拥有真圣洁，不一定的。可能有人他内心也是出于无愧的良心来追求圣洁，但不代表他拥有真圣洁。你记得保罗还讲过一句话，他说按祖先的传统用清洁的良心侍奉上帝，就他没有归正之前他也感觉无愧于上帝，遵守律法，靠律法的义得救，并且还逼迫基督。他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不是罪恶，而且是心清守节的来逼迫那些相信弥赛亚、传扬弥赛亚的人。他内心没有罪的缠累，他没有对罪的恨恶，他内心感到自己是无愧的，是完美的，是没有瑕疵的。可是那个根本不是真的圣洁。因此我们会说，暂时性的信心，这种虚假的信心，根据他个人的品行，他成长的背景，或者对于刑罚的这种惧怕，或者他认为的一种宗教的倾向和价值，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无可指责无可指摘的一套的信仰生活。可这种圣洁到底是不是真的，不一定。当然假圣洁我们需要很多的内容进行去辨识，如果我们了解了真圣洁，我想假圣洁就自然会显露出来。那既然真信心和假信心在圣洁的追求上有别，首先真信心的圣洁第一个要素，真正的成圣圣洁是来自信心的，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成圣以及圣洁生活的表现。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人到上帝面前首先不是因为行为的敬虔，而是因为信心。人能够被上帝所接纳，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突出，而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到神面前，他是以信到神面前来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真正生命的本质不是在于行为，而在于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生命，有圣洁，才能够成圣。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告诉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讲基督对他得救是必须的，他也说他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点滴也是为基督而活，也是基督在他里面活，就意味着真正的圣洁依然是源于在信心与基督的联合。没有信心不在基督里联合，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圣洁。怎么能够理解保罗说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生行事为人，他有一个焦点，有一个目标，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也是渴慕 向往基督，而彰显他已经被基督所更新或在基督里的这种表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形式不是在基督里，也不是凡事想着基督，为了基督，借着基督的话，这个生命的本质就不一定是源于基督。保罗说，现在已经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属于基督，基督把他买回来，他不再为自己活，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是考虑到他的主所喜悦的，他的主所吩咐的，他的主所让他去达到的，因此他才会来过这种生活。所以他爱我，为我舍己，就构建了保罗真正成圣生活生命的本质。所以有些人他也有成圣和圣洁的生活，这种成圣和圣洁无非是因为名声的缘故，无非是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老基督徒，所以我需要让我的圣洁比别人更进一步。他丝毫不考虑他的主是爱他为他舍命，他丝毫不考虑我现在已经被他所买回来，我属于他，所以我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都应该为他来活着。以弗所书不是告诉我们，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吗？后来又说，你们既做遂命的儿女，那招你们借着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效法上帝，他明白招他的是圣洁的，他所想的是崇高伟大而超越的事，而这样的信心是源自于在基督里，而这样的信心才会产生真正的圣洁。所以真正圣洁的第一要素是有信心，他的信心根植在基督里，他相信旧人已死，现在是一个新人，他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活，就构成了他成圣圣洁生活的基础根基。如果没有这一点，圣洁的生活无非是在基督之外谋取好的名声，得到好的评判，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是某一种的目的。我们同时也相信，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为基督而活有程度上的不同，有时比较强一些，有时比较软弱，有时极其热心，有时极其的冷淡，这些是有的，他不是没有的。但是再软弱，在他心里面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想着为基督而活，想着基督对他的吩咐，想着他现在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应该按照基督的样式活，哪怕他自己无法体现出他的意愿来，他的内心总会涌出这样的想法和意愿的。因为新的生命必然会给他带来新的想法、新的行为和新的改变。虽然不是说所有的真信心一定会一直保持那个状态为基督而活，因为人总会有软弱之时，但是再软弱的人他里面也有为基督而活的想法，哪怕像烛光一样微弱，但这种光它不会熄灭。第二个方面，成圣总是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路德也曾经提到，在上帝面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真正的圣洁是常常的知道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动作、行为、言语总是在上帝面前，就他的心灵无时，他的心灵在时刻的意识到自己不是在人面前，也不是在某一个群体面前， 而是在上帝面前。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那里，上帝要求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而假信心他也追求圣洁，他的圣洁不过是在有人的时候追求，只不过在人看到的时候他履行这个责任，可是在没有人或者在一个隐秘的场所，他就不再追求圣洁。但是真信心追求圣洁的那个动因，还有一个就是在上帝面前，时刻在神面前来做完全人。在尼西米记，尼西米的脸色很难看，王就问他，你的脸色为什么很难看，他就在神面前祷告，去述说自己脸色难看的原因。诗篇也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叫真正成圣和圣洁的根源所在。而虚假的信心只会在人前，在共同体面前，在人所看到的地方拥有一定的敬虔，可是真信心无论在隐秘处，无论是个人，无论在非常小的群体，或者在别人不熟悉的地方，他依然知道我做的这每一件事，所想的每一个想法，所表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上帝面前。第三，真正的成圣是出于对上帝的热爱，因为他爱上帝，遵行他的命令，他爱慕上帝的圣洁，所以他愿意在圣洁当中有份。如果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他会忧愁悲伤，他极其渴慕恢复与上帝同在的那个状态，他也时常寻求上帝，他寻求上帝的那种圣洁美善，他愿意和上帝常在一起，他也以上帝为自己生活的目标，来体现他对上帝的热爱。当上帝被人尊崇，被人敬拜热爱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涌现出喜乐，因为他愿意看到人敬拜尊荣崇拜上帝。如果当别人憎恶上帝的时候，或抵挡上帝的时候，他心里也会有无比的忧伤，他为人的罪而感到痛心，他为人不认识上帝而感到内心的挣扎。所以因此辨别真圣洁和假圣洁，真信心和假信心所带来的那种圣洁的很重要的标记，就是是否对上帝有热爱。所以你想想，你满意你现在生活的状态吗？你的生活中，你的心灵有没有倾向上帝？当你倾向上帝的时候，你有没有愉快？那你的上帝配得你侍奉，配得你敬拜，配得你寻求和渴慕吗？耶稣也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约翰一书也说，我们若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他了。这就告诉我们，不论是什么样的行为，什么的想法、心思和意念，若不是出于爱，就偏离了目标。一个不爱上帝的人，他不会想上帝，他也不会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他也不会做上帝所做的，那么他的成圣就会成为一种表演，他的圣洁会成为一种的伪装。因此我们遵行神的律法，追求圣洁，不是掌握一个秘诀。我们看到福音派有很多的书，比如成圣的秘诀操练十几个方法让你成为圣洁，这样的书是很多的。我也不反对这种操练，但是这种操练 有时候会让我们淡化对上帝的爱，或者会夺取福音在我们生命中重要的地位，只会落在一种操练当中。操练是有益的，但是操练很多时候只注重操练，而且忽略我们心中对上帝的热爱和渴慕。人若不爱主，人的操练与他有何关呢？人若不爱他，人的操练就变成无意义的，他没有实质的内容，只不过是机械式掌握这种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掌握足够好，我就可以成为一个足够敬虔的人，其实的目标已经偏离了。耶稣和使徒约翰把爱上帝和律法的操练结合到一起，因为对上帝有爱，所以才有圣洁，因为对上帝有渴慕有委身，所以才会有对上帝的命令的遵守和实践，两者是完全不可以分割的，有因必有果吗？虽然耶稣和使徒约翰讲的次序不太一样，就是说人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约翰就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这是讲的一件事。不过一个先讲因后讲果，一个讲果又讲因，透过果来证明因。但是我们要明白，若不爱主就无法遵行他的道，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如果追求圣洁，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是要问我们对上帝是否有一定的热爱和渴慕。既没有热爱也没有渴慕，我想你也能够深切体会到，这种信仰生活并不是你想要的，这种信仰生活会失去活力，这种信仰生活会把你拖进信仰的那个沼泽潭，让你痛苦。第四，真正的成圣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圣经讲的敬畏和我们所理解的惧怕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没有错。但圣经讲到敬畏和我们讲的那个恐惧感是完全不同的。好像一个孩子面对自己的父亲，对父亲又有畏惧还有爱，因此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也是如此。无论是周马田还是布雷克，他们解释为奴仆的惧怕在上帝看来不是敬畏，儿女的那种畏惧才是对上帝的敬畏。担心自己不顺服惹怒上帝的不悦，因此我顺服上帝，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敬畏。在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敬虔，因为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所以就不敢忽视上帝的命令，也不敢去做上帝禁止让他所行的事，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行善，因为他担心自己作恶的时候会惹怒上帝的不悦，因为他爱上帝才担心上帝的不悦，因为他尊荣上帝他担心上帝受辱，所以他产生一种的畏惧，和我们所理解那种奴仆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创世纪39章，是什么阻止了约瑟犯罪？约瑟说我怎么做着大恶来得罪神呢？因为他爱上帝，他担心自己犯罪让上帝不悦，所以他才远离罪。如果你说我的确害怕犯罪，因为我怕犯罪就受管教，所以我不犯罪， 这本身也是一种罪，因为里面没有对上帝的爱。他不是因为爱上帝而对上帝畏惧，而是因为爱自己不受到亏损而行善，遵循上帝律法所要求的。因此这一种不叫善，而是对自己的爱顾念，其实对上帝是没有丝毫的爱渴慕和向往的。其实约伯也是敬畏上帝的，在约伯记31章23节，因上帝降了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够妄为。上帝的圣洁的确令人生畏，无论我们看见以赛亚还是看见丹以理，他们在神面前就不像平时那样随意，而是感受自己在罪中，感受自己要灭亡，或者面如死灰伏伏在地。神的威严也令我们圣洁，令我们不敢靠近他。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等候上帝降临的时候，他们也不是畏惧吗？他们积极地预备自己，他们看见上帝临在的时候，他们也是惧怕的不得了。所以对上帝的敬畏依然会让我们成圣，会远离罪恶。但是这种的对上帝的敬畏是完全不能等同于那种奴仆的心的惧怕。第五，真正的成圣是因为顺服上帝而行。所以成圣它不是一种习惯或者对别人道德一种模仿，真正的成圣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圣洁生活的标准，也是激励一个基督徒行为的那个始因。因为他爱上帝，他自然渴慕上帝的旨意，也愿意爱慕神的律法，他也更愿意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某些事，同样也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不去做别的事。因为他喜爱上帝的威严，所以他视上帝为万有之上，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他也愿意匍匐在上帝的威严之下，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卑微可怜的。所以他整个的人在上帝面前显得卑微，显得可怜，显得蒙到上帝的怜悯。因此上帝的每一个吩咐对他来说，他都要在他的责任当中去顺服，因为他顺服上帝，他知道上帝必然会喜悦的。诗篇告诉我们，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你看，真正的成圣，他不仅仅是外表的顺服，他是里面爱上帝，喜爱他的律法，神的律法也刻在他的心里面，他也有喜爱上帝的律。因此真正的成圣就来自于对上帝的顺服，因为他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律法，他也看到自己是被造物，也知道自己是被救赎的，所以他知道自己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他也知道上帝的话是他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不能够随意的生活，因此他必然在上帝面前因着顺服上帝而遵行他一切的律法。其实人可以不敬畏上帝依然可以遵行上帝的律法，人可以不敬畏上帝依然可以有敬虔的行为和行事，依然是可以有的。就像犹太人，他们根本不爱上帝，可是他们在律法的遵守上达到极致，走火入魔。像法利赛人，他们可以无可指摘， 可是里面根本也没有对上帝的顺服呀，里面没有喜爱上帝的律，里面只有一颗心，就是讨自己高兴，让自己得荣耀，让别人看到自己是可以遵行律法的，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成圣，更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一种的圣洁。所以因此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圣洁，每一个人都有圣洁的行为，或许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圣洁的动机，但是圣经讲到圣洁的时候，一定是圣洁从信心而来，知道自己不再属于自己，是基督在我里面，我为他而活。真正的圣洁是常常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不是因为在教会在人面前所以我要如此行。真正的圣洁是因为对上帝的爱，真正圣洁是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对上帝的顺服，这几个方面是不可以分开的。而第一点成了成圣的根源，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有新的生命，只有在基督里的人他才知道自己不再属于自己，只有在基督里的人他才知道因他而活着。因此在这个时间我们要明白，不是每一个圣洁都是真圣洁，而暂时的信心他还能够建造一套所谓的圣洁的行为，可是只有表面并没有实质。而他的圣洁早晚会消失的，好像犹大表面是拥有圣洁的，可是最终短暂的信心一定会消失的，不符合圣经的圣洁一定会枯萎的。可是真信心 真圣洁它不仅不会枯萎，越来越旺盛，而且开的花越来越大，结的果子也越来越多。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不断的追求圣洁，我们不断希望自己操练比过去更敬虔，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常常回应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在圣洁的追求上真的出于信心吗？真的是常常在上帝面前吗？真的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吗？真的是对上帝的敬畏吗？是顺服上帝呢，还是单单在上帝之外来顺服他的律法呢，而达到自己某一种的目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声称自己拥有真信心，可是有谁能够更仔细的查验在我们行为的下面隐藏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教会有很多痛心的事情，圣经也有，就是多年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离弃了信仰，因为他们没有检查过，他没有把真信心和假信心的辨别看为很严肃很大的事，从来没有检验过。或者你也见过有一些的教会服事的那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后续的生活极惨极惨，不仅不进教会，甚至连信仰都没有，都消失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信仰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他也没有正式的去审视自己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不能够滥竽充数，我也不能够混天度日，我们而是靠着上帝的话语进行检验，我们也希望靠着上帝恩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辨别出我们里面的信心是真是假，是真性情还是假性情，是真的圣洁还是虚假的片面的圣洁。我们同时也相信，如果没有圣灵的运作， 虚假的信心和真信心都不会接受圣经对信心的分辨和辨识，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内心和行为都拿出来放在神的话语的下面，一一的检验，一一的分辨，看看我们里面到底是真实的性情还是假的性情，是真圣洁还是假圣洁。除非当圣灵做工的时候，我们才会辨别出我的信心可能是假的，我的信心可能是真的，我的圣洁可能是真的，我的圣洁也可能是假的。可是人往往很容易自欺欺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听了之后马上就忘记。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要把自己得救的信心视为一件很伟大很严肃的事，它是不能够忽视和轻看的。一旦忽视了，其实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安然无忧的等候上帝，而错误的判断的结局就是上帝说你们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愿主能够怜悯我们，你应该思想你的信心，你应该思想你有没有真信心产生出来对罪的态度，你的真信心有没有对基督的渴慕追想和持续不断的倚靠寻求，你的真信心有没有带出真正的圣洁来。如果没有，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自省；如果有，或者你或者很疑惑我到底有没有，我们也反复强调真信心也有软弱程度的差异，真信心可能有时候比较明显，有时候比较隐藏，但是无论如何，再软弱的信心它总有不断转向上帝的心，再软弱的信心它不会熄灭渴慕上帝的那个火苗，上帝总会把那个软弱信心进行吹旺进行眺望，让软弱信心变得强壮，不断的可以找回真信心的确据，来确定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得救信心我们就到此结束。那希望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我们得救信心是否符合圣经，我们的信心是否要逐渐的更健全和强壮。盼望每一个人能够辨识并且能够自省，能够求上帝恩待和帮助。那我们这个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有没有问题需要问的？我们下个礼拜成人主日学讲重拾父母的荣耀，我们要讲父母的权柄。我们看到孩子会有很多不顺服，而且很多父母对孩子束手无策，希望孩子长大就懂事了，而忽略上帝所给予父母的权柄。我们还要讨论敬虔父母的两个要素，就是圣灵和圣道。虽然做父亲和丈夫是很辛苦的，而且忙碌的中间导致们无力去担任家庭对孩子的牧养。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充满，这是保罗讲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做敬虔的丈夫贤洁的妻子，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教养子女，子女才能够顺服自己的父母。 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做一个敬虔的老板和一个敬虔的员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去征战。没有圣灵充满是没有办法担任敬虔的父母的。另外就是被圣道所充满，箴言书生命记反复告诉我们，父母要教导孩子上帝的言语。一个没有圣道的父母是没有办法养育自己的孩子的。如果嘴里讲出来每一天都是八卦世俗和苦读的话，是没有办法来训练自己的儿女。我们还要讲父母对孩子的认识。我们这一关有一个观点反复的重复，孩子生来与上帝有关，在约的里面。我们还要认识孩子的本性。我们不断受到这个世界的洗礼，我认为孩子是可以被教育的，可是说不知道孩子生来就是堕落的本性。我们还要谈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管教你马上会想到杖，杖是其中一部分，也是很有必要性的。怎么去管教你的孩子？圣经中你会看到上帝把这个管教孩子的权柄的优先权是给了父亲。当然从现实来讲母亲陪伴孩子更多，可是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还是没有尽到对孩子训练和管教责任，依然是母亲在进行。圣经到底先把这个管教的权柄优先给了父亲，还优先给了母亲呢？谁是圣约家里的头呢？这个次序性搞不懂的话，夫妻也会因为管教的次序而发生争执。父亲会指责母亲没有教导好，母亲会指责你这个做父亲的你干什么去，难道只需要我管理吗？所以不可不管教孩子这个吩咐到底是给了谁？怎么去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教导和温习。我们还要谈到父母需要像先知像祭司像君王一样来养育自己的孩子。我想先知你很明确就对孩子教导全面的真理，祭司体恤为孩子常常代求。一个不为孩子灵魂代求的人在公开场所不断地去言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希望他得救，你这个话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在私下里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的灵魂在神面前哀求，求上帝早日施恩，求上帝在孩子身上重造一个新心，这是祭司要做的工作。你可以看历史上那些伟人，当然不能用数据来进行教导，不过数据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敬虔的伟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会在传记里面提到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祷告当中带给他们的影响。另外就是君王，就是要治理自己的孩子，要治理自己的家。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没有能力来训练自己的孩子，他没有能力训练，他还不承认自己孩子有问题，他还不自自己去学习，好像跟中国的文化有关系，死不认错，自义家丑不能够外扬，他也不寻求圣经的法则来治理自己的孩子。父母怎么治理自己的孩子呢？难道靠双手和双脚吗？当然包括榜样，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圣灵和圣道，还有圣经所带给我们的方法和原则来治理我们的孩子。我们还要讲清教徒认为 理想父亲的标记。我也不是把清教徒视为偶像，我也不是要达到清教徒的标准，但是清教徒他们认为理想的父亲的标记一定是履行家庭敬拜。主日回到家之后，带孩子去回顾今天所讲的道，这是理想的父亲。当然你不要说我也不想成为理想的父亲，因为我既没有理想，我也没有未来。但是清教徒他们在实践一个敬虔父亲的样式。我们可能没有上一代人对我们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在生活中去演练，在敬虔中去操练，让一代人可以拥有敬虔父亲的样式。我们还没谈到孩子从小他就有神学的思维，但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只是从道德层面去教导孩子，你不要做这不要做那，他没有在小的时候给孩子奠定教育的根基和基础。其实孩子从小就有教育的思维，有神学的思维。我相信你的孩子能表现这一点，你的孩子会问上帝从哪里来，你的孩子会问上帝为什么造万物，孩子可能会问上帝造人就是为人让人去犯罪吗？这是教会里的孩子问的问题。如果只是把道德那一套的水准加在孩子身上，孩子从小没有去领受教育的标准，你认为孩子听不懂，教育太生硬，真的是如此吗？不是的。因此我们大概七到八讲我们来讲重拾父母的荣耀，因为做父母实在是令人感到兴奋又感到艰辛，做父母又令人感到向往，我要做一个好的父亲，但是又很沮丧，因为常常有挫败感，有无力感，没有办法来管理训练引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敬虔中养育自己的儿女是一条荣耀又艰辛的路。其实我们对孩子不关注的本质懒惰，不想去挑战，不想建立父母的权柄，不想去带领孩子过信仰生活，就是懒惰。我们会说很累，所以我们需要敬虔的要素被圣灵充满，因为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神话语所管制，而不是被自己的懒惰放纵贪婪所管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临孩子，孩子不停给我们带来挫败感，因此我们需要找回父母的荣耀，向上帝悔改，倚靠他，照圣经的吩咐，我们继续的去操练做敬虔的父母。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祷告结束。